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飞，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蒙哥，据说你是一个足不出户，天天躲在桃源洞里面做这种广播啦，这个作曲啦，就是不见天日的生活。所以你基本上，你这个人到底认不认识一个字叫做 sport， 就是运动
？sport 哦，那是一种饮料嘛，对不对？
啊，好了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谈的就是，哎，上礼拜这个如火如荼的这个哎冬季奥运啊，哎呦，每次我看
冬季奥运怎么如火如荼，如冰如雪啊？
如冰如雪。好了，总之就是我是每次的冬季奥运都看的这个热血沸腾啊，
真的、
啊？对呀、啊，冬季奥运比夏季奥运好看很多啊。
为什么？
第一，冬季奥运又称富人的奥运，有钱国家的奥运嘛？
哦，不是女人的奥运，是 rich
啊，对呀、啊，富有国家的奥运嘛。你看这个冬季奥运出赛的国家，有哪一个是穷国？
啊、哦，我想想看，哦，这个没有什么斯里兰卡代表队，
啊、对呀、啊，你就是比较没有那种还靠近、啊、
非洲代表队，
对呀、啊，是不是？然后呢，一眼望过去，不但是雪很白，连人都是白的。
那当然，你这赤道地方哪来冬季奥运？
啊，就另外一个就是呢，你注意看这个冬季奥运，你就觉得它不但是这个有钱国家、富有国家在玩的运动，也是有钱人在玩的运动，因为它那些运动都需要很大的场地，
哎、
然后就这么一点点人在那边。你看，你就打个篮球，十几二十个人就小小一块，他就可以打得不亦乐乎。那你说其他这种冰的这种活动，哎呦，偌大的场地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是不是？那你不管是雪车啦、雪橇啦，你这滑雪的这些用具，它的材料上面那一套都很贵的，是不是？
哎，我的女儿在只要电视上一看到这个东西，她就说她衣服真漂亮，哇，看那个溜冰那个亮晶晶的衣服真漂亮，
而且呢，你看选手的长相也都男的这个俊，女的美，
嗯，牙齿通通都是整过
的，是啊，所以我就说整个冬季奥运每一次看都热血沸腾的原因就是觉得怎么都这么赏心悦目，你觉得世界好像很美好那种感觉。
嗯，就是像蒙哥这种人就是只能做节目，你知道为什么我牙齿太不整齐，连电视都不能上？
你根本你的那个身材怎么可能去什么花式溜冰嘛，对不对？男人要花式溜冰，第一个，哎，他不能胖。
哎，我有没有见过我们的听众？有一次见到我，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没有像小贝说的这么胖。”
那蒙哥是肉都长在脸上啊，所以看身材好像不胖，看那个脸，哇哟，对不对？而且你看你去滑冰的话，你去滑冰的话很危险，因为头大重啊，所以你在旋转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这样子哈。啊，倒栽葱这样子，你就会倒下来，太危险。
哎，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不要往我身上拼命的扯。哎、
没有、啊，我就说的这个，不管是冬季奥运的这两年举办一次，或者是那个、
哦、冬季奥运是两年举办、
哦、两年举办一次，对啊，那还是说这个夏季的奥运四年举办一次。总之，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能够在台上能够领这个奖牌啊。哎呦，这是一生的大事、嗯、也是代表国家最高的荣誉嘛。
好、哦、是的。
嗯，所以呢
怎么样，
哎，我就看到最近呢，前一阵子我就看到一个这个调查，我觉得蛮有意思，所以呢请教蒙哥为什么会有会有这种结果。
说来听听。
哎，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奥运的奖牌呢，每一个项目有三种奖牌，最好第一名是拿金牌，第二名是拿银牌，第三名呢是拿铜牌，对不对？哎，那你
哎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先问你一件事情，这个金牌真的是金做的吗？
听说是镀金上去啊。
铜牌也是镀铜的吗？
嗯，铜牌要不要镀？我想都是镀的吧，不然重量会差太多。你总不能说金牌整个是金，那银牌整个是银，那铜就整个是那每一个奖牌的重量不是不一样吗？
因为这个美国的学校很喜欢发什么奖牌啊、奖杯啊。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里面都是塑料做的。
对呀、啊、对呀、啊，就外面再弄一层这样子。
啊，还有很多是中国做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没错。
那这个奥运的奖牌是哪一国做的？你知道吗？
哎，我真的不知道哎，它是哪一国的吗？
哎，你下次去比赛拿一个牌回来，我们再看看，仔细研究。
我在猜会不会就是主办国要想办法在他本国要制造啊，就是主办国要制造啊。例如说北京奥运，那你这个北京奥运的奥运奖牌就是在中国做嘛，对不对？洛杉矶奥运这个奖牌就在要在美国做嘛。
哎，说的也是，总不好意思后面又是中国做。
是啊，而且万一委托外人，要是人家做，然后流出去几面呢？这个奥运奖牌，这个可以典当卖的，对不对？有些很落魄的，这个后来都卖掉，你知道吗？
哦，真的、啊。
所以有些人才会，他根本就不是运动家，也不是运动员，他就家里还要收集奥运的奖牌，他也有。
哎，
那黑市买来。总之，我就问蒙哥一个问题：这三种奖牌，他就做的这一次有一个报告，就是说他去追踪这个拿这个夏季奥运也好，冬季奥运，然后所有拿奖牌这些选手啊，他们就是给他们做问卷调查，就是问他们说呢，哎，拿到奖牌你呢高兴的程度是怎么样？结果把这个。
这还要调查？哪有人做这么笨的调查？当然拿到金牌最开心。
这位置是我们想，当然应该是金牌，就答案就很特别，哎，居然是拿到铜牌的，哎，他的这个，哎，他的这个满足度跟这个开心度是最高的，铜牌拿第一。那你在拿这三种奖牌里面拿哪一种呢？他的这个高兴程度是最低的，哎。
那难道说是拿金牌的最高兴吗？
金牌就已经第一了，对不对？这最低的满足度居然是银牌的。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三种奖牌的高兴的程度的顺序，这样子来做一个调查之后，居然拿铜牌的是最高兴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拿金牌的，那最后呢，拿银牌的反而是垫底。所以我就搞不太懂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请教蒙哥，对不对？世外桃源，
这个有道理。
这个哪一点有道理？对不对？你拿铜牌，你还跟人家高兴什么？是不是？很多人拿铜牌他还不屑，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啊？这个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滑冰的这个代表米歇尔·邝，观影山女同志，对不对？人家他这个最后一次参加这个冬季奥运，立志想要拿回一个金牌，因为他之前最好的成绩是银牌。他觉得他当初应该就可以拿到金牌，最后他拖着那个很大年纪还再去参加，结果最后呢，哎呀，本来前面都很好，就该赢了，就最后的就出现了失误，结果最后以铜牌收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在拿铜牌的时候，他那个眼泪不是高兴的眼泪，是很难过的眼泪。
那次好像得到金牌是休斯顿的小女孩子。
对呀、而且是名不经传，而且她得完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也很奇怪，也没有在
赶快退休。
对呀、也没有在其他的赛事再看到她。然后我们休斯顿这边好像也，我不知道有没有多一间这个滑冰馆是以她命名，我倒是不知道。
这其实很简单嘛，因为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在教会里面也非常非常的普遍。
这跟教会有什么关系？人家拿铜牌的时候是最高兴。这个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你一定要给我满意的答案。
教会里面，你像服侍主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牧师，第二种是长老，第三种是执事，请问哪一种最开心？
啊，原来你要讲这个，
这很对啊！你说哪一个最开心？小贝，你做过执事。对吧？你喜欢做执事还是喜欢做长老，还是喜欢做传道人？你讲。
我是说过执事，我也没当过长老，也没有当过牧师，我怎么知不知道开不开心呢？
你现在还笑得出来，就表示你还蛮开心的啊。
此言差矣，在教会服侍，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们，哪有分什么金牌、银牌、铜牌？你这样的想法就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那种余毒在你的心中。
现在麻烦是因为你是要服侍羊群，你自己可以不这样子想啊，羊这样想你怎么办？
哦，他把你分金牌、银牌、铜牌啊？
对呀、你不知道这个蒙哥现在是没办法抛头露面做广播节目啊。想当年蒙哥没有在做广播节目，人家不晓得这个蒙哥是谁的时候，哇，那我就很喜欢出去传福音了。因为你去的时候，听众的心里不会对你有多高的期望，你呢自己也没有多少心理负担，对不对？我跟你讲，有一次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去退休会啊、
退休会，
反正啊，我可能已经讲过，可能没讲过，总之人家要办一个福音营呢，要请我去做讲员呐、
你是唯一讲员还是众讲员之一？
没有，唯一讲员，
唯一讲员。哎呦，假如是在优胜美地的话，你就要考虑去那里，很好玩。
他虽然不知道优胜美地，可是也是红木营地啊，很漂亮的地方。
那不错啊，那当然就满口答应就去啦。
哎呀，我那没有这样，人家请，怎样稍微客气一下。 啊。
哦，你问一下说有没有包食宿就对了，机票有没有帮你付？
是的，哎呦，我那都还没有开始问，还没高兴完呢，头一个电话已经一次都跟我讲完了。
嗯，
说为什么会请到你呢？
哎，
因为是本来要请很有名的讲员，那个讲员临时给他推掉。
哎呦，这是他这个邀请的人，他真是也太没敬意了嘛，对不对？哪有人这样邀请讲员呢？
哎，那当然他就请我写一个简历啊。那蒙哥哪里有什么简历啊？
哦，
现在还可以写说世外桃源主持人，当初谁知道什么是世外桃源？
就是金牌银牌的都没来，
金牌银牌都没有来，连我这个连铜牌都不是，但就好像是去做铜牌讲员这样，对不对？那我就写了一个简历去，那个简历实在是乏善可陈。哎，他就又打电话来了，
说是不是送错了？是不是？
不是啦，他就讲得很客气啦，他说以前我们每一次啊请讲员都是这样，请有名的人呐、啊。
嗯嗯
啊，这个简历写得好一点，就正是他跟我讲的话，就请博士啊，或者请很出名的人、啊。
嗯嗯，
你这个简历可不可以写得再详细一点？他真的这样问我。
那你接下来就写说本人玉树临风，写得详细一点吧。
我那时候要是小贝那时候根本还不认识我了，要不然我就派小贝去，对不对？
哦。
哎，你至少说台商来讲道还比较有人、
哦、头衔多一点这样是不是？哎，
对啊，头衔比我多，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这个我就是故意写的简单，我要再写的详细就更没有人要来了。
哎，那结果请问你最后你去讲了没有？
哎，我去了，我这脸皮很厚啊，我去啊，我去讲，不但去讲，而且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啊。
哦、oh. ，
他们那次后来就跟我讲了，说，哎，今年这个人最多，而且得救的人也很多啊。
哦、
oh. ，所以大家都皆大欢喜。你知道为什么皆大欢喜吗？因为讲的人没有心理负担，来的人没有心理负担，他根本不认为你是一个金牌牛、银牌驴。对不对？他可能认为你只是个铜牌猪，
嗯，
这铜牌猪能够讲出什么呢？
哦，哎，可是你这样，你虽然说你们大家皆大欢喜，但是你也开始给他们这个主办单位制造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
哎，找你这种铜牌猪来都有这种程度，那他下一个讲员那他铁惨了。他下一个讲员要是找那种什么知名人物一去，结果同样去年去的那一批人再一去，马上就说，哎呀，原来这些知名人物不过偶尔，我们还记得去年那只猪他跟我们怎么讲，哎呦，那你不就到处就结仇了吗？树敌吗？
不会了，他们去年很多人绝志，然后就变弟兄了，弟兄姐妹好讲话，而且弟兄姐妹健忘，弟兄姐妹糊涂，你知道吗？那完了开一个检讨会，我呢也傻乎乎跑去跟人家做，
啊，直接就在那个场地里面完了之后就还就马上检讨会，
对对对，
哎呦，
哎，那最后一天早上的祷告会，他们有一个检讨，那检讨的时候就讲啦，那个主办的弟兄他就讲，负责的弟兄他就讲，他说，哎呀，我们今年呢、啊，今年来的人特别多啊，我一听又很高兴，
嗯，
对不对？他说呢，原来呢，哎，我们都是请很有名的人来，
嗯，
但是今年呢，没有想到说来的人特别多，
嗯，
哎。那我心想说，那一定是主特别的祝福。他又加了一句话，我又一下又跌到谷底了。
嗯，
他说以前呢，我们都是要交报名费，今年我们通知发出去呢，到了要聚会之前一个礼拜了，还没有什么人报名。
嗯，
哎，所以我们就最后就决定，为了鼓励大家来呢，就这次不要缴报名费。结果来的人特别多，
哦、你想想看我。哦、原来是这样，不是、
哎、原来是这样、
哎、原来是
不是耶和华的灵与我同在、
哦、啊，不过这样也不错啦，因为他们就把省下这种大牌讲员费啦，对不对？哎，就补贴这些嘛，哎，这也不错。
哎，我这绝对不是乱讲，那是姚记跟我一起去，他可以作证的、
哦、你还带姚记去阿姨、
哎哎呀，就我们这种乡下人进城的带一个伙伴去嘛。
哦哦，
那我跟他讲，我说我带一个同工来，那他们当然就跟我说，那他是同工的来回的路费。我说那个你不要担心啦、啊、我们两个骑脚踏车很快就到了。
他们马上就这样问你那个同工。
真的啦，哎，很多教会是会跟我这样讲的。我很喜欢带年轻的同工去啊，
嗯，
去见识见识、
嗯。
这个姚记的那时候刚刚出来服侍主，他印象很深的。
哦、
嗯，你去的时候没有心理压力，人家不把你当金牌的讲员看，对不对？所以当你讲的听了还可以，哎，他们就一点心理预备都没有。比如说假如我是像老唐名声这么大，然后讲出来只想讲，那了得吗？人家说，哎，你怎么讲到这个水平啊，
嗯，
对不对？人家对你期望高，你名衔大，你自己说你是弟兄没有用的，人家心里把你封了目，你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是金牌。
哦，那 那听你这么一讲，我就懂了为什么这个奥运拿铜牌的人他的这个高兴程度最大，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想到自己会拿奖牌的，很多人呢、啊，对不对？
对，而且他也不把那个奖牌当一回事嘛，因为你这铜牌只有一面，可是哎，在教会里面这个第三层的服侍人员呐、啊，这是轮班上的啊，很多的教会不但几乎所有的弟兄都做过执事啊，而且几乎所有的弟兄都已经轮过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对不对？
嗯，
那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呢，反正你讲的也不算，我讲的你也不听啊，
被你讲的好像很乱那种感觉。
因为谁也不服气谁嘛，对不对？所谓执事就是跟好像扫地啊、管事的，我们大家轮着做就是了啊。执事会主席也是这样，
执事会主席好歹算是银牌吧，对不对？
银牌算是长老，长老就麻烦，因为长老需要在这个执事与传道人之间呐、啊。怎么讲啊？
嗯，
小贝，你认识几位长老啊？啊，
不少位。
那、啊、你对长老的观察，请问你这个社会观察家、教会观察家，你觉得长老为什么难做？为什么银牌最不开心？
银牌最不开心哦。我觉得长老难做，问你第一个，长老这个名字一冠下去呢，哎，他的长相就越看越老，哎，
这个还没关系，
嗯，
越看越老就可以不打扮，就可以稍微不修边幅，像蒙哥一样，哎，
不会呀、啊，我遇到的长老都不会不修边幅啊，都平常在教会出现的时候都必须是要一个，就是大家的楷模嘛，对不对？
好了，那还有呢？
嗯，你这个还是要你讲比较好。
长老，我告诉你，长老跟传道人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长老比较不开心？
我真的会吗？我就总之好像遇到比较多是传道人比较不开心呢、啊。
哎呀，不是的，你传道人不开心是暂时的，因为他可以走，长老没法走，你知道吗？
已经
对不对嘛？这个一针见血的观察嘛。
说他这个教会就是，假如说怎么带都带不起来，反正别人都可以就换教会啊。
对，
这个、
你哪可以长老换教会？
哦、
你这
长老非得要像一根钉子就装在那个地方啊、哦，走也走不了。
中流砥柱、
哦、
啊、
哦！所以你这样，所以他们常常会满脸的忧愁，特别是那些教会长没有办法开展的时候，最烦心的就是长老。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然后所有的压力都在他的身上啊，好了你是应该的，不好的都折到你头上。
很有道理耶，哎呦，
很有道理。
那怎么没有人做一个survey去看看这个全世界各大教会长老他的平均寿命是不是比较低呢？嗯，
你可以去做啊。你要么是自己不开心啊，要是你稍微话讲重一点呢，别人就不开心。所以长老基本上就是让人家不开心或者让自己不开心的一个角色。那传道人，你别看他不开心的，他走了他就很开心呢、
啊。哦，这样就对啊，对传道人而言，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嘛，对不对？不开心的东西就把它抛在脑后了嘛。长老就可能很不开心，下礼拜他还是得要去。
就是说传道人跟外交官一样啊，这个地方。做七年，那个地方做五年，儿女念大学了，尤其比较自由啊、我喜欢去的地方，我到那边去牧牧会，是不是？年纪大了，人家也不会对你有太多的要求。
对，
长老就不一样，长老你只有一个地方，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在这个教会是长老，我到另外一个教会，你们马上要给我做长老，哪有这样的事情？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这个银牌啊，是最不开心
的。哎呦，您这样推理，那原来奥运的奖牌根本就是在啊影射是这。教会的运作伦理嘛，
但你说我们讲这些是干什么？这些一半是玩笑话，一半真的是实情。
嗯，
教会的责任在你身上的时候，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服侍主。
对
啊，只是说当教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我想听众朋友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北美的教会，你服侍了一阵子啊，我们讲的这个情形，你很可能已经预见了。而且遇见好多次了，整个教会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转不出来。我们总是想，如果有传道人来，传道人当然应该是金牌的，你总不能让传道人拿铜牌，对不对？铜牌的传道人，你天天自己听了也不爽啊。他讲道没有你讲得好，他办事没有你能干，他拿的主张没有你切合实际。你请他来呢，本来想自己可以轻松一点，没想到把自己弄得更累，甚至教会分裂。那你如果请一个金牌的传道人，他跑得比你快啊。他跳得比你高，你想想看，他之所以拿金牌，就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行嘛。
嗯，
那现在他拿金牌到教会来，我们大家要跟着他，哪里跟得上啊？跟着跟着我就落队了，我落队了，他觉得。 好像自己的工作施展不开来，弟兄姐妹不跟他配合，大家不够爱主，是不是？他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所以你看看，尽管说在教会里面，真的像小贝刚才所讲的，大家都是弟兄，大家一起服侍主，不是竞争性的，也不是金牌银牌铜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们世外桃源总不能光讲问题不提答案，对不对？
对。
那这个答案虽然曾经我们以前大致讨论过，但是从这个得奖牌的角度来说呢，或者说当教会很寒冷的时候，怎么样办一个如火如荼的冬季运动会，并且借着这个冬季运动会呢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这还是值得讨论讨论的。那以蒙哥的浅见认为啊，有几个大原则或许可以给您参考。我知道现在各处都有，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在北美信主的团契教会面临了一个瓶颈，就是他们觉得需要传道人来帮助，可是呢或者太小请不到传道人，或者呢心里面怕怕，就算有金牌选手愿意到你们中间来，对你们是祸是福谁搞得清楚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很可能第一要紧把目标摆对，已经在一起的几个人几家人要把自己服侍的方式啊建立成一种团队性的服侍方式，不管是接力赛跑也好，几个人一起推步雪车也好，你也少不了我呢，我也少不了你。
哎呀，这个转型谈何容易啊，对不对？你说现在各大公司不是都想转型吗？对不对？各大超市也想转型啊。你看转型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没有办法面对新的东西嘛。
当然我也常常听见这样的说法，说蒙哥啊，你讲的是很好听，但我这个地方就是我一家愿意服侍啊。
对呀，你叫我做别的我又不会。是不是？
我这个同工的太太呢不愿意烧饭，我那个姐妹同工的先生呢不愿意跟我一起传福音。
对呀，我们这样也还是算是服侍啊，你怎么都是总是说我们这样不对呢？
这个所谓的团队性的服侍啊，就是说真的你从心里面先认定了啊，你少不了我，我少不了你。你看这个冬季奥运里面有这个推雪车，有没有？
哦，那个好看，
哇，那个很危险啊，推得太快也不行，推得太慢也不行。
我是在讲说这个观众的心态啊，都是期待看他们翻车这样子。
那你要站远一点，会飞出来的。那其实这个雪车里边呢，你说谁最重要？
最前面那个跟最后面那个最重要。
可是中间那两个没有也不行。
他们头得要低低的。
你推得太快也不行，推得太慢也不行。
对。
推一推，每个人都要跳进去，跳进去以后，你就是一条命了，哈，要翻一翻。
哎呦，原来看冬季奥运的雪车比赛还能够悟出这个道理来，
哎
呦，
那当然，
高啊，高啊，
谁像你，对不对？光芒专看那个漂亮小姐溜冰表演，蒙哥坐在那边就是苦思，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小贝要跟我做这一类的节目，我想小贝没什么题材，这冬季奥运完他一定要做什么奖牌，哎，老是被我料到了，所以，这种同一部雪车的心态啊，先要有，先不要彼此嫌弃，不错，我们这里只有几个臭皮匠啊，你也别推得太快，也别推得太慢，先把这个团队稳起来。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同工面子，一定要彼此，不是说彼此奉承啊，但是实在是要有一点彼此抬举，对不对？像我们做节目，每次蒙哥一定说小贝的好话。
真的吗？我怎么都不觉得呢？
那就是你的心态有问题。
你好话的标准可能蛮低的。
那不要把寄望先摆在外地来的人。一旦我们这部车已经大致走出方向来了，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有默契了。如果外面没有金牌选手来，那我们四平八稳啊，慢一点转弯啊，慢一点下山啊，上坡的时候费力一点，总是还可以把这部车子推得动。最怕的就是说呢，我们有一点点的默契，有一点点的这个同工的经验，可是呢来了一个金牌选手啊，他要我们把我们所学会的都放下来，
哎呦，
跟他重新开始配合，
从头干起啊。
对，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金牌铜牌银牌啊，银牌真的是最重要。那个，
因为现在又变成银牌，这种不是银牌最可怜吗？
银牌啊，你要么你就是要维持这个队伍，还有呢你需要保护这个队伍。如果我们要请金牌选手来的话呢，你需要能够找到一个金牌选手是懂得我们这个银牌铜牌这个团队的，那他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了。 要推的时候他后面推，要带的时候他前面带你怎么转弯，那大家做起来就很有劲了。而且全部做完之后他把功劳都归给你。
很少会有这样吧，全部做完之后金牌不是摊呐、啊。
我们是团队金牌，一人一面，你知道吗？
对对对，
理论呐、啊、总是比实际容易。
对啦、
是不是？教会能够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说来说去还是在乎我们这些铜牌、银牌、铁牌哈，涅牌的选手，
还有大牌啊，
能不能把自己组织成一个跑得慢一点、快一点都没关系的一个团队啊？大家一起摔跤啊，大家一起爬山，哎，挺有意思的。当然，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不要忘记，除非我们知道这个团队是必须。哪怕都摔死了也得把福音传出去的团队，要不然你这个团队也建立不起来。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雪车不管是怎么样的跑，总之你要在那个轨道里面跑，你不能跑到那个轨道的外面。
所谓跑就是要传福音。你不能有一个教会是不传福音，或者大家觉得说，哎，我们根本不可能传福音，我们就躲在这个地方，哎，大家溜滑梯，那是弄不来的。所谓跑第一就是要传福音，那所谓传福音呢，哎，这个我们节目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有了小羊你就会想办法带他长大啊，所以你不要说，哎，你们只知道传福音不知道培养信徒啊，尤其是一个团队以教会为单位的福音，我们不可能不继续造就下去。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听众朋友还是邀请您星期五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没有别的服事，欢迎您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和我们一同查经。我们这次查经的方式比较特别，已经做了两个星期，大家兴趣还蛮高的。好了，那我们就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